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朝鲜的互联网发生大范围断网以后，目前部分恢复正常。几天以前，美国誓言将对平壤向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朝鲜的互联网在星期一晚间全面断网，专家判断似乎是网络攻击所致。互联网在朝鲜受到限制，包括国营的资讯网站。这次断网持续了9个小时左右，几个网站在星期二的清晨恢复正常运作，包括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的网站。一家互联网监督公司说，朝鲜的4个网络已经全面恢复。这家美国公司说，此次断网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看来是脆弱的网络遭到了外部的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几天以前曾经警告将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星期一要求美国就指责平壤对索尼影业发动黑客攻击一事道歉，并且威胁将会以网络战等各种方式做出反击。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2名警察的凶手布林斯利有暴力史和精神病史，曾经多次企图自杀，去年还曾经企图上吊自杀。28岁的布林斯利星期六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枪杀了坐在警车内的2名警察刘文健和拉莫斯，然后逃到了附近的地铁站开枪自杀。布林斯利是黑人，星期六遇害的2名警察是华裔和拉美裔。纽约市长白思豪把这场谋杀说成是对所有警察的袭击，他呼吁在2名警官的葬礼举行以前停止抗议活动。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500人，感染病例有将近20000个。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反映了近来的趋势，那就是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埃博拉的传染率降低，而塞拉利昂的传染病例持续增加。几乎全部埃博拉死亡的病例都集中在这3个西非国家。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星期五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为下一次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做出更好的准备。他说，那个考验是肯定会到来的。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星期一举行的表决中，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11个国家支持把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发生的反人类罪是执行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结果。5枚炸弹在也门首都爆炸，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星期二凌晨的爆炸发生在萨那旧城区，很多什叶派穆斯林胡西集团的成员居住在该地区。一名炸弹在一名胡西集团的民兵试图拆除引信管的时候爆炸。目前还不清楚这起袭击的制造者。自9月以来，胡西集团一直跟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及其逊尼派的部落盟友发生冲突。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哎，王老师好。
哈哈，当妮你好，我们美语训练班又上课咯。
对，每节课25分钟。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去网球场大展身手。
Good return, Yang Chen.
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找房子。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But our pet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表示哀仔的意思。
Interesting, but we'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something short and simpl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trait. Trait is spelled T-R-A-I-T. Trait.
Trait.特征。
A new study in South Korea shows that 1 in 38 children have traits of autism.
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38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带有自闭症的特征。
2/3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traits hadn't been diagnosed before.
其中2/3带有自闭症特征的孩子以前都没有被确诊过。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about 2.6% of the population has some autism traits, much higher than the U.S. estimate of 1%.
研究人员因此估计 2.6% 的人口都带有某种自闭症特征，远远高出美国原先估计的 1% 的水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it, trait, trait。
好，这个我记住了。Trait 就是特征的意思。哎，对了 Donnie 啊，万圣节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他们都喊 trick or treat， 那个 treat 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是同一个词吗？
Not quite. In trick or treat, treat is spelled T-R-E-A-T. It means 款待，请客。This one is trait, T-R-A-I-T, 特征。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要是说 dinner is my treat， 就是晚餐我请客咯。
没错，一如，你要请我吃饭吗？不必客气。
哈哈，你想得美啊，还想宰我。不过啊，当你说到这个宰人啊，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下面这集流行美语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在咖啡馆里碰见了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和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李华.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哎，我啊，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竟忙着照顾我表妹了。她从中国来美国上高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所以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帮他安顿呢。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白了。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指导。保护或者照顾某个人的意思。哎，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照顾着我表妹呢。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说你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女孩？哎，你不是在说我吧？Larry, 虽然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可是这和我给我表妹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呢。我要是不在她身边啊，她恐怕连出门买吃的都不敢。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这个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啊，每次需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我都好紧张哦。就算不说英语，还是觉得很恐怖哎。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看来我们都是好心人。最近我在帮我表妹找房子， 他以前的房东啊，欺负他是新来的，把房租提高了两倍呢。我表妹啊，已经傻乎乎的交了一个月的钱了。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哼，那个房东可没这么好心呢。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还有欺负人、宰人的意思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啊，司机看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就带着你绕远路，多收你的车费啊。呵，这可真差劲哎，欺负人嘛。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Larry, 咱们是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可是啊，这个房东还有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却是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别人便宜。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正好相反嘛。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吧。为了防止他受欺负，我就继续努力吧。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不过在她完全自立前，我可有的忙了，估计不能常和你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是照顾和帮助某人；另外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是占人便宜、欺负人。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不错，我又学会了一个说法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罩着别人。当你知道吗，我啊就是这种大姐姐型的，特会关心人。
Really?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person.
嗯，你还不相信啊？那我给你讲个我帮助别人的事情吧。想当年啊。
Iru, didn't you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ome talent show?
对，选秀。那咱们来听听看美语怎么说吧。我的故事啊待会儿再告诉你。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海选甄选。
Jessica 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快拿着。
Your autograph? Why do I want that?
告诉你，我快成明星了。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呢？
不是，我参加阳光女生的海选，击败了众多选手。对了，海选你明白吗？ C selection， 谁都能参加，也有人管它叫甄选。
C selection? I see. In English, it's called an open audition.Everyone can walk in the door, perform and compete, like American Idol.
没错，就是那种。原来这叫 open audition. Open, 开放的。Audition, A-U-D-I-T-I-O-N. Audition, 试演选拔。连在一起， open audition 就是海选或者甄选。这么说， I am the winner of the open audition.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call yourself a winner.Because more than one person got selected in an open audition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也是。这次一共100人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但不管怎样， I was selected.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also say you made the cut.
Oh, make the cut. 就是被选中过关了。 那要是被刷下来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ould say you got eliminated. E-L-I-M-I-N-A-T-E-D. Eliminated.
明白了 Eliminate 是淘汰被淘汰就是 get eliminated.
That's right. I sure hope you can mak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not get eliminated.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甄选、海选在美语里叫 open audition。第二，过关被选上了是 make the cut。第三，被刷下去了就是 get eliminate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入选就是 make the cut。
对。Yiru, last time we went apartment hunting with Jeff and Sarah, I wonder if they've found the perfect place yet.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终极课程。Jeff 想租间公寓，请朋友 Sarah 帮忙一块看广告。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word listings, which is a list of available apartments that you can find in a newspaper or online.
Listing 在这里呢，就是指房屋招租广告。
Hey Sarah, I'm having some trouble finding an apartment. Can you help me look at some listings online?
Sure. What kind of a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Well, it has to be cheap.I don't want a really expensive apartment.
Okay,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studio?
Sure, a studio would be fine.
So, Winni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Jeff when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是价钱。他呀，老想找个便宜的 studio, 真没劲儿。
Well, I guess Jeff is a bit more practical than you.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cozy, which means small and comfortable.
Jeff, look at this listing. It says there is a cozy studio apartment for rent, and it's only $700 per month.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are pets allowed?
Let me look. Yes, it says it's a pet-friendly building.
That's great. That means I can bring my cat, Mr. Twinkles. Where's the apartment located?
It says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pet-friendly building?
It means that pets are welcome in that building.
A pet-friendly building 是可以养宠物的公寓。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term a ste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Steal 在这里一定不是偷东西，而是指 a very good deal， 就是说啊，特别划算。
You got it.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Well, even th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teal, I really want something downtown.
Okay, well,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artment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I know, that's my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maybe you could get a two-bedroom apartment downtown and share the rent with a roommate.
Oh, great idea.
So, Winni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opposite of the suburbs is?
The suburbs 是指郊区。相反的，那肯定是 downtown， 也就是市区咯。不过他们说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being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我明白了，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就是指中心位置。
Good.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Well, what about this two-bedroom apartment? The listing says i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just steps from the metro.
Wow,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It says it's $1,600. But if you share i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s only $800 per month.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steal. I think that's a very trendy neighborhood as well.
That's tr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opula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round there.
Wow, Jeff 真是好运气，找到个两居室，月租只要$1,600。和室友分一下，一人800块。It's a steal.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apartment is also very good. It is only steps from the metro,
meaning you only need to walk a short distance to the subway station.
对呀，走几步啊就能到地铁站，太方便了。他们还说公寓所在的地方很 trendy， 就是很受欢迎的新潮区。那 Jeff 可要当机立断呢。
Well, this apartment is really a must-see.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 look at it this weekend?
Sure. And if you rent it, maybe I can help you find a roommate, too.
Great. Do you know someone else who's also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Yes, my friend Steve. I'll introduce you.
Sarah, 真是太够意思了，连找室友都包了。Professor Bowman, 你说 Jeff 和 Sarah 推荐的室友 Steve 能合得来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样子 Jeff 的房子还找得蛮顺利的哈，位置在 a trendy neighborhood 时尚社区，而且还是 pet friendly 可以养宠物，两个人分担房租又不会太贵。 It is a steal， 真划算。
Actually, Yiru, I can think of a place to live for free.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utilities, transportation, or even your meals.
哈，白吃白住的地方，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快点 tell me, tell me.
I'm talking aboutJail.
啊，监狱呀、啊！
开玩笑啦，我们还是来听听李杰美语，了解一下 The jails for white collar criminals.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谈起公司首席财务官 Jason Smith 参与庞氏骗局被抓起来的事情。Dan 问罪名严不严重。
So how serious are these charges?
Well, he could end up serving a very long prison term. These days, judges are pretty tough on white-collar crimes.
I actually met Jason at a cocktail party about a year ago. He seemed very charming and bright. I remember we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nd he was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Asian affairs.
Yeah,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Most of these kinds of tricksters are very charming.Otherwise, how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people to part with their money?
April 说，搞不好 Jason 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因为现在法官对白领犯罪下手很重。白领犯罪在英文里叫
white collar crime.
Dan 在一次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上见过 Jason， 对他印象不错。April 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人要是没有两下子，怎么能说服别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呢？
To part with one's money
是把钱交出来的意思。
If someone told me I could get a 200% return on my investments, I'd smell a rat. I be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Ponzi scheme.
Good point,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ey knew about it beforehand.
So what happen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s in America? Is there a special jail for them?
In the past, many of them got sent to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People used to joke about how easy it was for them.
Ken 怀疑参与庞氏骗局的一些投资者其实是知情的，因为如果告诉他说有投资机会，200%的回报，
I'd smell a rat.
我一定会觉得可疑。Ken 说白领犯罪以前都是被送到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安全级别中低水平的监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
But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make an example and has been getting much tougher.
If he is convicted, Jason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a federal prison with hardcore offenders. He could be there for well over 10 years.
Wow, that's harsh.
Jason Smith says he is innocent, so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final verdict is. I'm just glad I didn't invest any of my money with him.
Me too.
Me three.
April 解释说，但是近来政府决定对白领犯罪加强处罚。
To make an example of someone.
有杀一儆百的意思。Ken 说，如果法庭判处 Jason 有罪的话， Jason 就可能会坐十年以上的大牢，而且是跟
hardcore offenders
恶性犯罪分子被关在一起。三个人都表示幸好没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 Jason 去投资。
哦，所以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s 就是白领罪犯，比如说诈骗犯。
That's right. Okay, Yiru, enough with all the schemes and criminals. Let's have some fun.
好啊好啊，咱们去打网球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Today, Yang Chen and I are playing a game of tennis.
Patrick, it's your serve.
Okay, just a minute. To serve, S-E-R-V-E, is to put the tennis ball in play by throwing it up into the air and hitting it with a racket.
别啰嗦了，赶快发球吧。Just serve.
Okay. Good return, Yang Chen.
Patrick, 你的球出界了。So, it is my point.
Well,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love 15. Love for me and 15 for you.
Love? L-O-V-E? 爱？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Love in tennis scoring means zero.
Wow, 好浪漫啊。用 love 来代表 zero, 零分 zero points. 哎，可是我怎么会有十五分呢？
Yes, tennis sco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isn't it? To win a game, a player must win 4 points and 2 more points than his opponent.
Okay,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is called 15.
那这么说,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That's right.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And the third point is called...
45?
No.
Why not 45?
It's just the tradition now, Yang Chen. The French started it.
那他们的数学一定不好。Okay, serve again.
I missed the ball.
Love 30.
Well, I guess I'm losing.
But at least you still have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原来 love 在网球里就是零分的意思。
Isn't that cool? Love is nothing.
胡说 ,love 多重要啊。比如啊，我就特别有爱心，老是帮助别人。哎，对了对了，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呢。
Yiru, time's almost up. Let's save your story for next time.
啊，这样子啊，太遗憾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为了让各位及时深入了解全球新闻和美中大事，从5月8号开始，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早上6点和8点播出时事经纬节目，取代这个时段的财经纵横和今日美国节目。
我们将在中国时间下午5点播出英语教学节目，从5点30分到11点现场播出5个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9点到10点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电视节目。欢迎听众网友通过亚洲3号卫星收听我们的24小时卫星广播，或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朝鲜的互联网发生大范围断网后，目前部分恢复正常。几天之前，美国誓言将对平壤向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行动采取报复措施。朝鲜的互联网星期一晚间全面断网，专家判断似乎是网络攻击所致。互联网在朝鲜受到限制，包括国营的资讯网站。这次断网持续了九小时左右，几个网站于星期二清晨恢复正常运作，包括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的网站。一家互联网监督公司说，朝鲜的四个网络已经全面恢复。这家美国公司说，此次断网的原因尚不清楚，但看来是脆弱的网络遭到外部的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几天前曾经警告将对朝鲜进行报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及有关问题时拒绝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对索尼被黑事件做出回应的一系列选项。他说其中的一些回应看得到，而有一些也许看不到。在另外一方面，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两名警察的凶手伊斯梅伊尔·布林斯利有暴力史和精神病史，曾多次企图自杀，去年还曾企图上吊自杀。28岁的布林斯利星期六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枪杀了坐在警车内的两名警察刘文健和拉菲尔·拉莫斯，然后逃到附近的地铁站开枪自杀。布林斯利作案前在网上发表攻击警察和政府的言论，扬言要为黑人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报仇。这两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都死在白人的警察手里。布林斯利是黑人，星期六遇害的两名警察是亚裔和拉美裔。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病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500人，感染病例有将近20000个。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反映了近来的趋势，就是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埃博拉传染率在降低，而塞拉利昂的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几乎全部的埃博拉死亡病例都集中在这三个西非国家。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仍然没有变化，其中包括马里6人、尼日利亚8人以及美国1人。西班牙和塞内加尔都各有一人感染，但是没有死亡病患。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星期五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为下一次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做好更多的准备。他说那个考验是肯定会到来的。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星期一举行的表决当中，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11个国家支持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发生的反人类罪是执行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结果。5枚炸弹在也门的首都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星期二凌晨的爆炸发生在萨那旧城区，很多什叶派穆斯林胡锡集团成员居住在那一地区。一枚炸弹在一名胡锡集团民兵试图拆除引信的时候爆炸，目前还不清楚这起袭击事件的制造者。自从9月份以来，胡锡集团一直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战斗人员及其逊尼派部落盟友发生冲突。香港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郭炳江被判腐败罪成立，并被判处5年的监禁。香港的高等法院判定郭炳江向香港的一名前高官行贿110多万美元，图谋采取不当行为。郭炳江还被判缴付罚款64000美元。受贿的官员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他判处7年半监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肖寻。
今天12月22号，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中共通过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令计划是今年继周永康、徐才厚案之后遭到调查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令计划还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曾是胡锦涛的主要智囊、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期一直有令计划或将被调查的传闻，主要涉及的是令计划是否卷入中共十八大及之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还有消息说，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等所谓新四人帮可能卷入篡党夺权和政变的大阴谋当中。在此之前，令计划妻子和家人纷纷出事，其中包括其哥哥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前新华社记者其弟令完成。令计划因何受调查？令计划落马是否意味着中共权斗正在升级？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那么好吧，现在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节目。
您好，您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欢迎大陆、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参加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请您拨通我们的电话。
好，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和平。新华社这个消息非常简短，只是谈到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你看来，这一简短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对于我来讲，意味着就是我们几年以来在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和葛伯行的这个调查报道进行了一个段落，基本上就是印证了我们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的报道遭到了很多的这个质疑，我们一直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这个令计划也我透露一下，令计划也曾经呢有这个跟令计划非常接近的高级官员跟我们接触，反复说令计划是没有问题啊，胡锦他跟胡锦涛反复了解释啊，就是说呢如果天底下所有的官员都是贪污啊，那我令计划不会贪污啊，因为我每天都是勤勤恳恳啊，凌晨2-3点钟再回家，6-7点钟、8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有任何的这个贪污的必要，也没有时间呢来贪污。那根据我们的大量的这个调查，从了解了很多方面的信息看来，这个似乎不是这样的啊。令计划虽然就是说是一个从他的这个生长过程中间，从他在团队员工作过程中间，我们也找到很多同事，这个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为人也比较老实的，给人感觉的这么一个官员。但事实上，随着他担任职务越来越重要，那么他的政治野心也极其膨胀。他的膨胀可能一方面是个人的野心，但是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在怂恿他啊，利用他啊，或者是通过他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所以令计划一下一步步的这个和这个政商就是进行了高阶，而且成为了很多政界和商界后面最大的一个保护伞之一。因为他虽然是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书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主任，在党内的级别似乎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因为胡锦涛的这个无能因为一个中共权力结构的这么一个特征，使中办的这个主任、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种情况。即使不仅仅是令计划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安，根据我们的调查，即将出版的新世纪杂志，我们也会揭露贾天安 啊，贾天江泽民的大秘书贾令安，邓小平的大秘书王玉林，是这几十年来中国贪腐集团三大号台啊，所以他不仅仅是由个人的品行所造的呢这么一个啊大内整管的堕落，而是整体的中共这样一等权力的结构啊所造成的这么三代这个帝王、三代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大秘书，即使都是贪官污吏的这个总号台啊，所以对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突然和奇怪的事情。我们已经出版了几十本，关于林计划、周永康和胡锡来这个集团的这个书刊啊，这个一本这个关于他的新地的路网记，马上就昊天开始上市。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了20多万字，已经非常的详细描述了这个故事。那么新华社这个很简短的这个描述呢，就后面当然就是演示了非常复杂的这个在过去几年之间啊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斗争啊，
是的，
所以啊对，
好，谢谢和平先生。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才何先生谈到了一些情况，那么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此时抛出令计划的案子。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等候已久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因为此前已经好几年，这个北京的一些圈内都在评论，就认为令计划这个落马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几天前吧也有一些征象，一个呢是我们看令计划频繁露面，而且还在求是上发文章来这个吹捧最高领导人，这些其实都是说明他地位不稳。然后昨天又传出来这个关于北大方正的这个高层被多人被拘捕的这个消息，那么此前也这个关于令计划在这个日本置有豪宅这件事儿，其实就跟北大方正发生关系，就是这个中间有北大方正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遇刺有关。所以现在看呢，这一系列的事情看，就是中纪委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个令计划现在看来是在劫难逃。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的表面上看可能又是打老虎又是反贪腐，其实呢，那当然这个中国政坛的这种震动来看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是，
那么它的政治原因当然其实大家都也已经这个在观察，那这就是无非是令计划与周永康与这个薄熙来与这个徐才厚等等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瓜葛，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勾结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很快的会有，就是其实也是正是这些事情才造成了令计划今天的这个下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把它单纯的看成是一个打老虎的问题，尽管这个令氏家族他有很多人在敛财，但是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政治事件。那么当然我个人对令计划我也有一直很有一些观察，我也知道也有人往他那儿，当初他当权的时候也有人往他那儿整了全套的关于我的材料，但是好像他出于某种权衡利害吧，他没有马上对我动手就是了。但是我观察这个人呢，这个人的面相就是如此，他的这个两个眼睛的距离之间是比较窄的，说明这个人心机很深，但是呢他弄权太过，所以我想他有今天的下场其实还是都有征象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们很庆幸在年底之前我们又有大戏看，而且这一场的官场震动地震肯定不会小。我想至少这个涉及到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今后的关系， 我也猜测可能这件事情得到了这个前任总书记的首肯，这个两位总书记在抛弃令计划这件事情上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
是何平先生，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在中共党内呢，目前盛传令计划有八大罪状，其中第一就是发动兵变，特别是在他的儿子出了车祸以后，私自的动用中央警卫局的兵力，没有经过中央最高层的批准。第二，有欺君之罪，很多事情都瞒着胡锦涛。第三是网罗党羽，第四是离间团派，第五对老常委不恭敬，第六野心极大，图谋不轨，诸如此类。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他有可能和徐才厚还有周永康他们几个人陷入一场人事，有关人事的这个十八大以后人事安排的所谓的政治阴谋计划，你怎么看待这些指控？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所有涉嫌的罪行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调查，也不可能受到司法的公正审判。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令计划也感到了可惜，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他的政治报复。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政治机器，不公平的司法机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和制定者，但是他今天非常遗憾，他已经没有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那么我前面讲了，在他这个落马之前啊，帮助他的中共的高级官员找过我们，啊，那么包括胡立平本人也找过我们，啊，就是今天我跟他们透露一点这个内幕啊，那么他们也利用他们的这个长期所牵连的这个海外的某一些媒体，反复为自己进行这个辩护啊，但是呢，他一旦被落马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对官方的任何的对令计划的这个指控都要持有一点疑问的一点态度，因为在任何不受公平审判和公平调查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轻易就相信中共官方的任何说辞。但是令计划啊，这个根据我们从新闻角度的调查来讲，令计划涉嫌的问题在这个薄熙来啊、周永康和徐才厚这几个人中间，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的这个说法，这开始也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确实有大量的调查的事实呢，来支撑我们的说法。那么表面上这个薄熙来是跳得再高，表面上这个周永康是级别再高，表面上啊这个徐才厚似乎是这个贪腐很严重啊，就是金子也多少，现金也多少。但是事实上，这个四人帮中间级别最低的行政级别、党内级别最低的是这个令计划，但是呢，他的罪行是可能是最严重的啊。他罪行最严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是这个四人帮里面最真的一个核心人物，主要就是由于年龄的问题，由于个人的作风问题。那么这个薄熙来很难会推向一个他所希望的这个最高的位置，他顶多在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位置上呢，可能就要退休啊，除非产生另外一个政治局的变化。那么徐才厚和周永康在十八大的时候必定要退下来，所以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讲，推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另一句话，在十九大、十八大上面呢，这个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甚至他们希望呢，令计划能成为新的这个总书记，来随时取代这个，那么这个习近平，那这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罪行里面最严重的这个罪行。那么至于其他的，他是不是产生兵变呢？啊，是不是这个欺君呢？是不是这个对这个常委不公呢？那这种东西在中央办公厅这个系统里面啊，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调动一个中央警卫部队，那是不是就是调动兵变呢？因为他是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政委第一书记所以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一定权力的调动警卫系统的。但是你现在一讲因为涉及他儿子的问题，当时抢这个尸体想试图掩盖真相的问题，那你可以来跟他定价更严重的罪行。当然中共这个体制现在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有胆量来承认和宣布另计划周永康薄熙来实在号的根本问题是产生了这个政变，是发动了视同一同和平的政变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实现掌握权力的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胆量正式承认这个问题，但实际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贪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帽子，因为现在抓他的人就是贪官，现在的巡视走就是贪官，现在的中共每一个官员几乎都是贪官，所以贪污腐化我觉得这是日加之罪他的政治的阴谋政治的计划一几头去推翻十八大之前中共所定下的这个权力接班体系，这才是另计划他们的真正被干掉的一个动因。
好的，谢谢何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等一下呢接两个听众观众电话以后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先听一下这个山东孔先生电话。孔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支持习大帝的打虎，同时呢我也同情这些老虎。这些老虎呢是这个体制培养的。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呢，现在新的老虎呢，新的一批老虎正在培养当中。建议习大帝啊不但要打老虎，同时呢也要释放良心犯。这些良心犯呢就是这些老虎给抓起来的，比如说刘晓波呀许志勇啊包宇啊，是吧？好，谢谢，再见。
谢谢您，谢谢孔先生。还有湖北的徐先生请讲。徐先生
您好。
请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听你们美国之音有30多年了，但是呢跟你们今天打电话的今天算是第一次。我简单说几句。我认为这个中国防腐啊根本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防腐，如果说政治意义的防腐的话绝对要实行西方的宪政和依法治国。这个中共从成立一直到今年接近100年，他一直是权力斗争。如果说真正意义的反腐，首先要绝对真实的公布财产。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反腐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湖北徐先生，刚才两位讲得很好。想请教一下张立凡这样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前几天呢因为我写稿子写一篇文章跟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您呢说过如果这反腐呢现在改的话呢其实已经晚了，如果要从这个机制上进行改的话您可不可以结合这个事情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80年代这个中共能够这个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杜绝这种就是造成贪官的这种一党独大然后权力不受监督的这种体制，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党内的分歧主要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没有真正的形成，所以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改。然后因为这个25年前那个不幸的事件，那么导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半途而废，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就是形成这个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基层的这种贪腐，然后造成了这么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实际上就是形成了这种权力寻租的这种利益集团，形成了权贵资本。在这个以后就是说想改革都已经比较难了，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利益集团已经非常强大， 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腐败，甚至在基层都在腐败，这么一种就是说深入骨髓的腐败。你现在想用打几只老虎的办法，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这个病理上来解决，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们也肯定这个反腐败是应该做的，但是呢它恐怕是难以这个根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目前来看也只是这个通过这么一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清除到不属于自己派系的这些个官员或者是政治对手。那这种做法并不能够从机制上根除就是像产生像徐才厚、令计划什么这个周永康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体制不改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就是它没有可持续性。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山西的平先生，平先生您好。山西的平先生，请讲。
啊，你好，哎，你好。哎，对对，我们这个关心呢，不是他这几个贪官，他是太多了，我关心的是以后的政治走向。关心的如何让我自由，让人人平等，谁来能够监督皇上，皇上一定都有错，统一的监督，这是我们关心的。
好，
谢谢，
谢谢山西的平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邢先生参加讨论。邢先生您好，河北的邢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好像陷入一些问题。我们试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反腐败确实很难，因为这个历史，我想回想起，如果57年时候把那些民主党派啊敢于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不打成右派，而是听从他们建议，我想今天中国局势要好得多。但是难也要改，阻力很大也要改，怎么改，是吧？就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是吧？听政于民嘛，是吧？发扬民主，是吧？听听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我想想，不是说什么中国人什么民智未开呀，不能搞什么民主啊，这都是一种给自己一种遮羞布。主要是取经于民，于民嘛。台湾能够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不能实行民主呢？执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即使晚也能够把这反腐败呢进行下去。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教何斌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山西的平先生所谈到的，他所关注的是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向。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上任2年以来，对党内军内的众多的大老虎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虎的手段，在你看来，今后打虎运动是不是会继续进行下去？下一个有可能被揪出来的大老虎又是谁？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打虎运动对于中共目前党内的稳定，对于中共今后的政治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啊，就是这个大家为他高兴啊，大家也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打了很多老虎，而且这些老虎几乎没有一个无一例外，也不能说完全被冤枉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自古以来啊，皇帝为了立威啊，抓贪官也好，以其他名义来整治这个集团的进行吏治啊，整顿吏治啊，它基本上是一种常态的这个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后面，他所这个进行的这个制度性的建设。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互动。
明天呢是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与古巴握手言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